想象一下哈，你今天接手了一个千万级别的专案，或者是一个跨部门的超重要任务，然后你满怀期待的打开那个共用资料夹，结果迎面而来的只有一个名为“读我”的文字档。
而且通常最后更新时间是3年前。
对，就是3年前，这种背脊发凉、完全无从下手的感觉，你一定不陌生吧？欢迎你加入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也就是讨厌资讯超载、总是渴望高效学习的你，来破解这个职场最大的无声杀手。
没错。
我们今天挖出了一份超级重量级的内部情报，就是 Google 软体工程实务指南的第10章文件。无论你是不是每天在写程式的工程师啦，只要你在工作中需要跟别人协作，交接专案，这份来自 Google 的内部洞见绝对能颠覆你的工作效率。
其实我们在职场上真的很常把文件这件事视为理所当然，或者是干脆把它当成一种不得不做的苦差事。
真的，大家都不想写。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份看似很硬核的工程指南里面，提炼出如何把混乱资讯变成高品质资产的终极法则。
这份资料一开头就点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痛点，就是在2010年代末期的时候，整个软体工程界对文件的态度，其实就像1980年代末期大家对软体测试的态度一样。
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对比。
对，这对比非常精准，就是每个人在理智上都知道它极度重要，但几乎没有一个组织真正从系统架构上去认识到它的价值，当然也没有给足够的资源。
OK，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哈，为什么写文件这件事会让人这么痛苦？资料里其实提到了一个很赤裸的人性弱点，就是写文件的好处是下游的，也就是延迟的。
延迟享乐。
对对对，这让我想到写文件简直就像是种树，或者是去健身房。你在电脑前敲打键盘、绞尽脑汁的当下，只有满满的痛苦跟付出，你看不到任何立即的回馈。
没错。
真正能在这棵树下乘凉的，都是未来的读者，甚至是2年后盯着荧幕，完全忘记自己当初到底写了什么鬼东西的未来你。
那个健身房的类比非常贴切，因为工程师在开发新功能的当下，他脑中的心流是很顺畅的。
充满创造力那样。
对，但你想象到功能写完之后，还要切换模式去写文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超庞大的额外负担，就会变成说大常抱怨文件品质很差，数量不够，或是根本找不到。
真的，你一定听过旁边同事在那边大叫，这个系统到底会不会连带影响其他部门啊？或者是我照着步骤走到第3步就大宕机了啦。
或者是那句最经典的，这份文件到底是不是最新的啊？
哈哈，对，超级崩溃。
为了要解决这个长期的痛点，Google 迎来了他们在文件管理上最大的一次思维转变，那就是他们决定把文件当作程式码。
等等，把文件当作程式码，这听起来很极端呢。一般人对写文件的认知，不就是打开一个 Word 档，或是开个 Google 公用笔记，然后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啪啦啪啦打上去吗？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3、5人的小团队，开个公用文件或许还行得通了。但当组织规模变大，协作变得很复杂的时候，这种传统的共享笔记做法其实会引发灾难。
怎么说？
资料中提到了一个 Google 内部的真实惨案，叫做 GooWiki。在 Google 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他们建了一个内部的维基百科来分享资讯。
听起来很合理呀，大家一起共笔嘛。
一开始是很好，发挥群众智慧，但随着 Google 快速扩张，这个没有明确所有权的维基百科就变成了一场噩梦。
我可以想象，没有人负责维护的话，里面的资讯大概会像过期的冰箱一样可怕，里面塞满了各种发霉的知识。
其实比过期还糟，是根本没人去开那个冰箱。当他们后来决定废弃 GooWiki 的时候，发现竟然有高达90%的文件，在过去几个月内根本没有人去看，也没有更新。
90%，哎，哇！
更夸张的是，当时为了建立 Google 最核心的生产环境，也就是 Borg 系统，GooWiki 里面居然同时存在7到10种版本的设定文件。
7到10种版本，这哪是文件？这根本是平行宇宙了吧？
对啊。
但如果有10份准的都不一样的文件，新手看了绝对会搞砸系统。而且我猜，发现文件写错的新手，因为不知道哪份才是对的，只能放任错误留在那里。
然后真正懂怎么修复的大神，平常根本不需要看文件。
对，所以这完全是个死结啊。
完全命中要害。所以 Google 发现，解决方案绝对不是举办什么写作训练营，或是强迫每个人发誓一定要好好写文件。
那他们怎么做？
真正的解法是改变环境的底层逻辑。他们把重要文件纳入跟追踪程式码变更一样的版本控制系统里面。
哦，就是直接把文件跟程式码绑在一起。
对，他们引入了 Markdown 这种简单的标记语言，甚至开发了专属的框架，让文件直接放在工程师每天工作的开发环境里面。
对于非工程师的听众，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版本控制跟 Markdown。Markdown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可以用纯文字快速排版的格式，你不用在那边慢慢调字体大小，加几个符号就能排好版。
嗯，
而版本控制系统就像是文件的时光机兼审查机制，所以 Google 的意思是，以后写文件不能像编辑维基百科那样随便按个储存就上线了，对吧？
没错，这就是把文件当程式码的核心精神。当文件被放进版控系统后，如果你想修改一行文件，你必须像修改软体功能一样发起一个合并请求。
也就是说要经过审查。
对，你的修改必须经过同事的同行审查，而且文件必须要有明确的拥有者，甚至会有专门的 bug 追踪系统来记录哪份文件写错了。
这个心理学上的转换太巧妙了吧。当你规定修改文件需要经过审查，这其实无形中拉高了文件的地位耶。
真的，
它就不再是个附属品了，而是跟产品本身一样重要的核心资产。
确实如此，当文件有了明确的归属，而且被锁定在机制之下，奇迹就发生了。你可能会以为门槛变高，会让大家更不想写。
对呀，正常人都怕麻烦嘛。
但结果刚好相反，品质大幅提升，工程师开始会自己主动去修复文件，或者是把修改建议发给负责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份文件是活着的。
出下一个问题了，面对着一个准备好要被审查的空白档案，我们到底该写些什么？
嗯，
资料里提到了一个技术人员，甚至可以说是所有专业人士最常犯的致命错误，就是只写给自己看。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盲点。当你只为自己写作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省略掉很多前置脉络。
因为你自己都懂啊。
对，你会预设读者拥有跟你完全一样的背景知识。但现实是，你的文件可能会被其他部门的同事看，甚至是两年后才进公司的新人。
那该怎么办？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你必须从读者的动机来拆解你的受众。在这份指南里面，他们将读者精准地分为两类。
哪两类？
第一类是寻求者。第二类是浏览者。
寻求者跟浏览者听起来很像是在逛街的不同心态，这两者的需求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异吗？
你可以这样想，寻求者就像是带着明确购物清单去超市的人。
哦，目标很明确。
对，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要找什么，可能只是想查某个特定功能要带入什么参数。对于这类读者，他们极度需要的是一致性。
一致性是指格式吗？
没错。例如在参考文件中，如果每个功能的说明都遵循完全相同的排版跟句型，寻求者只要快速扫描关键字，三秒内就能找到需要的资讯。
了解。那浏览者呢？
浏览者就完全相反，他们就像是不小心走进这家店，根本不知道这里在卖什么的人。
好好好，就是在乱逛就对了。
他们对整个系统只有模糊的概念，可能只是在寻找某种解决方案，刚好点进你的文件。这类读者需要的是极致的清晰度，
所以要给他们一个大方向。
没错，面对浏览者，你必须在文件的最顶部就给他一个明确的指引。
我懂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料里面提到 Google 常常在文件开头写一个 TLTR， 也就是太长不看的总结。
对，
比如直接写，如果你对 Google 的 C++ 编译器底层逻辑没兴趣，你现在就可以关掉这份文件了。我超爱这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完全不浪费读者的生命。
真的，这对大家都好。
那这也让我想到一个矛盾点哦。你知道，工程师有一条很神圣的守则，叫做 DRY， 也就是不要重复你自己。
对 ，Don't repeat yourself。
在写程式的世界里，重复写一样的东西是个大忌。那难道写文件不用讲求极致的精简吗？资料里甚至还引用了法国数学家帕斯卡的名言。
写一封更短的信那个。
对，他说，
如果我有更多时间，我会给你写一封更短的信。这不是在强调要越短越好吗？
其实这里有个最反直觉的地方。帕斯卡说的没错，长篇大论通常是因为作者没有花时间去无存精。文静确实应该尽可能简短。但简短绝对不代表要消灭所有的冗余。事实上，在文件的结构中，适度的冗余反而是确保知识传递的必要条件。
等等，工程师最讨厌冗余了。你说适度的冗余是必要的，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因为人类大脑处理自然语言的方式跟电脑处理程式码的方式完全不同啊。
哦，
电脑只要读过一行程式码就会记住并执行，但人类的注意力是会漂移的。一份好的文件必须要有明确的开头、中间跟结尾。
变成说要不断提醒读者吗？
对，在开头介绍并总结你要讲的要点，然后在中间详细论述，最后在结尾再归纳一次结论。
也就是说，如果我把一个极度重要的警告讯息深深埋在第三段密密麻麻的文字墙中，就算我写的再精简，读者也绝对会忽略它。
正是如此。透过结构上的冗余，你在开头前预告，中间详述，结尾收敛，这能帮助读者在茫茫字海中建立记忆锚点。
原来如此。
你重复提到了重点，但这不是废话，而是为了确保知识能够真正进入读者的脑袋。记住那个核心原则，我们不是在为机器的储存空间做最佳化，
而是为读者最佳化。
没错，
这完全是一种刻意的认知引导。哎，好，那我们现在了解受众的心态了，也知道结构上可以永续为理解而存在的冗余。接下来我们得谈谈文件的分类学了。
这是个大题目。
对，资料告诉我们，绝对不能让你的文件变成一个超市的杂货通道。
这个比喻很好，很多早期团队常常会有那种巨大的维基页面，里面什么都塞，有外部连接、系统底层原理、操作手册，甚至还有团队聚餐的记录。
哇，大杂烩。
对，最后页面长到你需要滚动好几十个萤幕，这就像是你在超市想买一包盐，却得先跨过宠物饲料区跟五金工具区一样。
让人超崩溃的，没有人会去读那种东西。
没错，一份文件就跟一个软体服务一样，只能有一个单一职责。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分类？资料里提到了几个大类，最基本的就是参考文件，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程序码注解或是字典式的功能说明。
关于参考文件，资料里给了一个很实用，能立刻提升专业感的技巧。
什么技巧？
在写这类功能说明的时候，开头应该直接使用宣告性动词。
宣告性动词？
就是不要写一堆这个函式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这种冗长的废话。
直接切入重点就对了。
对，直接写合并资料库、删除使用者、建立新实例，这样寻求者一眼扫过去，大脑就能立刻抓取到这是在做什么。
真的干脆利落。那如果是刚进专案的新人，字典式的参考文件绝对帮不了他。如果参考文件是字典，那另一种资料里提到的概念文件应该就是这本小书的剧情大纲了吧？
没错，而概念文件可以说是最难写的一种。它不是告诉你某个小按钮有什么功能，而是提供整个系统的全局观。
要看零不是看数。
为了让听众好理解，我们可以把软体系统想象成一家大型餐厅。参考文件介绍的是每一把菜刀怎么用，而概念文件要讲的是客人点餐后订单怎么传到厨房，食材怎么备料，最后怎么上菜的完整生命周期。
哇，这个比喻很清楚。
而且有时候为了达到全局的清晰度，这类文件甚至必须刻意牺牲一点准确度。
等一下，牺牲准确度，这对追求精确的工程师来说听起来简直像是在犯罪呀。
这其实是一种为了传达理解而必须做的妥协。如果你为了追求100%的准确，把所有极端罕见的边缘情况、各种奇奇怪怪的错误代码全部塞进概念文件里，
读者会疯掉吧？
对，读者会立刻被这些琐碎的细节淹没，反而看不见整座森林。你应该把那些极端状况留给参考文件去详细记载。
概念文件就是要专注在最核心、常见的蓝图。
没错，
这真的需要很强的换位思考，要懂得忍住把所有知道的事情全盘托出的冲动。好，那我们来聊聊每个团队一定都有的招录页，也就是团队或专案的首页。
Landing pages。
我见过太多团队的首页最后都变成可怕的资源回收场，上面塞满了五六个闪烁着请先读我、新手必看的连结，结果根本没人知道该先点哪一个。这到底有解吗？
当然有解，着陆页的唯一功用就是当一个交通警察。
交通警察？
对，他应该清楚标示出这里是哪里，然后提供指向其他详细资讯的明确路牌。一旦着陆页试图在页面上直接解释系统细节，它就失职了，
就管太多了。
没错，你不能让一个页面同时服务两个完全不同的受众，比如既想给产品的使用者看，又想给内部开发者看，这两批人必须在第一时间就被引导到不同的分流页面。
说到引导使用者，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一定要来抓漏一下。资料里面提供了一个超经典的糟糕的教学直男范例，我相信你在听的时候也一定遇过。
呵呵，烂文件大家都有经验。
这个烂范例是这样写的哦：步骤一，下载软体套件；步骤二，把指令码复制到目录；步骤三，执行指令码。
到这里还算正常。
然后重点来了，步骤四，系统会与认证系统通讯；步骤五，认证后系统会启动一个新资料库。
这真的是大忌。
听着，身为使用者看着荧幕的我根本不在乎系统背后在干嘛，我需要动滑鼠还是敲键盘？不要把系统在背后的动作当成使用者的步骤来编号好吗？
真的会让人一头雾水。
对呀，当我看到步骤四，我真的会盯着荧幕想，所以我现在就要自己去跟认证系统通讯吗？我要用念力通讯吗？这真的会把大家逼疯哎。
你完全点出了使用者在看文件是最深层的挫折感。在写教学指南的时候有一个铁律。
什么铁律？
如果重点是指导使用者操作，那么每一个标上数字的步骤都必须是需要使用者实际介入的操作动作。
就是我真的要按按钮才算一步。
没错，系统背后的副作用或画面的回应应该要合并到上一个使用者动作的描述里面作为补充说明。
哦，不要单独拉出来变成一个步骤。
对，这听起来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但正是这些机制的设计决定了一份文件是引人入胜的教学，还是让人怀疑人生的废纸。
没错，而且就算你今天状态极佳，写出了一份完美无瑕的文件，真正的挑战其实现在才刚开始。
因为文件是会过期的。
对啊，专案会以迭代嘛，我们到底该怎么维持文件的生命力？总不能指望大家每天早上进办公室就自发性的去把所有的文件巡逻一遍吧。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把文件当程式码发挥最大威力的地方了。 Google 有一个非常聪明且几乎是零成本的秘诀。
哦，快说。
叫做保鲜期标签。既然文件都在版本控制系统里，他们就可以透过自动化脚本来管理。
自动化是脚本？
对，他们会在文件的属性中压上一个标签，注明最后审查者是谁，还有最后审查日期是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标签不是写好看的，它是会触发某种机制的。
没错，系统会在背景自动检查，如果这份文件超过三个月，或者是你们设定的期限没有任何变动，系统就会自动激发电子邮件。
寄给谁？
提醒那位挂名的负责人，嘿，你的文件可能过期了，请去确认一下。
哇，这招太狠了，但也太有效了吧。这创造了一种隐性的责任感呢，因为你的名字大啦啦地挂在那里，信件又直接寄到你的信箱，你就会有一种想要去清理它的冲动。
绝对会。而且资料还强调了一个很颠覆的观念，就是废弃旧文件和删除旧程式码一样重要。
为什么留着当参考不好吗？
留着一份看起来很权威，但实际上步骤已经完全失效的文件，它所造成的破坏力比完全没有文件还要可怕几百倍，因为它会引导别人走向毁灭。
真的，照着错的做会搞砸整个系统。
完全正确。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大的全局连接起来看，我们要明白文件和测试程式码本质上的差异。
差异在哪儿？
软体测试是客观的，对就是对，跑不过就是亮红灯，但是文件是主观的。
哦，主观的。
一份文件的品质不是由写下它的作者来决定的，而是由跨越时空的读者以非同步的方式来评判的。读者看得懂，跟着做能成功，它才是好文件。
这就让我忍不住想挑战一个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了。既然我们知道工程师这么不喜欢写文件，而且要把文件写得让寻求者和浏览者都满意，又这么需要技巧，那 Google 这么有钱，资源这么多，为什么不干脆聘请一支庞大的技术撰稿人军团呢？只要专嫩够重要，公司就直接塞满专业的技术作家来帮忙写文件，这不就完美解决了吗？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用钱解决问题的完美方案，但资料点出，这其实是一个极度危险的错误假设，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向激励。
反向激励怎么说？
试想一下，如果公司的潜规则是，只要你的专案变重要，你就不需要自己写文件，会有专人来伺候你，那工程师会有什么反应？
哦，大家就摆烂不写了。
对，他们会彻底放弃沟通这项技能，甚至把写文件当成一种次等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工程团队其实是完全有能力为自己的团队内部写好文件的。
因为他们自己最懂那个逻辑嘛。
没错，内部的反馈回路很短。今天写错了，明天立刻就能改。如果把专业的技术撰稿人浪费在单一团队的日常文件上，这根本无法规模化，成本效益极低。
那这些稀有又专业的技术撰稿人到底应该被部署在战场的哪个位置？
他们最能发挥价值的地方是在跨界的地方，也就是跨越 API 的边界。
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专案 A 需要向全公司甚至外部开发者解释他们的系统怎么用的时候，技术撰稿人最擅长的是扮演一个完全不熟悉该领域的外部挑战者。
哦，因为开发团队常常会有知识的诅咒。
对，他们会觉得这明明是尝试，而技术作家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盲点，并用一般人能懂得语言把跨团队的整合指南写得清清楚楚，这才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跟着 Google 的内部指导走了一遭，学到了千万不要把文件当成没人管的孤儿，要把它当作程式码来管理，引入审查和保鲜期机制。在写作时，给每份文件设定明确的单一目标，别把它搞成杂货店，而且永远要从读者的视角出发，在开头就交代清楚大方向。
真的，为读者最佳化。
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丢一个延伸的思考题给你。资料里有一句话让我反复咀嚼了很久。
哪一句？
他说，编写文件是确定你的系统设计是否合理的最可靠方法之一。如果你无法解释它，你可能就没有设计好它。
这句真的很经典。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逻辑推向极致？想象一下哦，在我们明天启动下一个工作专案，甚至在写下任何一行企划或程式码之前，我们先强迫自己试着写出它的最终教学文件。
哇，先写说明书再做产品。
对，如果在开发前你连一个简单的第一步第二步教学都写不出来，步骤卡得要死，是不是代表这个产品的底层架构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灾难？
这个观点非常震撼，这真的会完全改变开发的思维。
这种颠覆传统流程的做法或许可以称为文件驱动开发，这不仅仅是为了未来的读者，这也许是我们在面对复杂工作时用来防呆确保自己逻辑清晰的终极武器。
非常同意，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希望你明天走进办公室打开那份准备交接的专案笔记时，能用上这些来自 Google 的知识整理术，把混乱变成你最大的资产。我们下次见。